真正传播是一所非牟利基督教传播机构。我们的意象是透过多媒体制作、网络和文字事工，叫无数的华人都能够认识基督信仰，并且成为基督的门徒，荣神益人。感谢神，机构每年的经费和制作开支，神一直透过教会和信徒供应我们。如果你认同我们的意象，我们诚意邀请你透过奉献作为我们的事工伙伴，好让我们能够继续尽心制作紧贴时代需要的产品，为大家带来生命的改变和转化。欢迎你致电2409-1233，或者浏览机构的网页 www.gnci.org.hk 去了解奉献和支持我们的方法。愿神赐福给你。
一提到儿童常见的脑部问题，可能你会即刻联想到细路仔的智力发展。其实除了弱智这个脑部问题之外，一般的小朋友也可能会遇上发高烧、抽筋、急惊痉挛，又或者是脑膜炎等等的脑部疾病。在少数人当中，也可能会有阳碱症或者是大脑麻痹的问题。就等我们一起听听陈以诚医生详细讲解以上各种脑部的问题，认识多一些，我们就可以更懂得关心和照顾小朋友了。
身体里面这么多个器官当中，可能你最重视那个或者是大脑都未定。个脑部当中呢，是控制咗我哋嘅思想、感情、意志力、聪明智慧嘅。我哋好重视呢个脑部嘅健康。咁所以我哋今次个讲座咧，讲下脑部一啲常见嘅疾病，预防嗰个疾病。而喺另外一个讲座里面呢，我哋系有提及过正常嘅小朋友佢哋嗰个发育同埋智力嘅发展。我哋今日呢，不如就睇下常见的脑科的病，譬如抽筋、阳碱症、弱智。抽筋来讲呢，很多人都会有的。如果我们所谓走得太紧要、脚骨浪痛那种的抽筋，就是局部肌肉因为缺氧和酸性过高，所以呢就有那些血管令到我们会有痛。如果我们走得太快，好像说是赛跑之后，哇，走到抽筋，嗰啲游水游到抽筋，嗰啲抽筋咧，就系局部性个肌肉因为缺氧吓，即系嗰个酸性过高啊，咁引致到嗰个肌肉嘅收缩。呢一种咧就同脑部嘅病就冇关嘅。咁但系有一啲嘅抽筋咧，就系全身有嘅抽筋咧，系大脑所发出一啲唔正常嘅脑电波引致嘅抽筋嘅。嗱呢一啲咧，我哋就叫做系阳碱症，系大脑性嘅癫碱症吓。另外一些情况呢，就是因为发高烧的小朋友，因为那个脑部的细胞未成熟，而所以呢发高烧的时候引致到抽筋。那这两种的情况呢是稍微不同。我先讲更常见的，在半岁至到六岁之间的小朋友会可能发高烧而引致的抽筋或者痉挛。全世界任何种族当中都是一样的。正常的人口当中在半岁至到五六岁的小朋友里面，都会有3-4% 的小朋友是会发高烧的时候有抽筋的情况。如果是小过6个月而发出这个抽筋，或者是大过6岁而去发高烧来有抽筋的，这些呢就已经很可能是有另外一些病因。但现在我们讲的这些呢，是纯粹因为那个大脑的细胞是未及成长、未够成熟的功能，以致它没那么稳定。那个脑细胞在发高烧的时候呢，就会引致一些的不正常的脑电波呢，就会抽筋。全身抽筋的手脚一起揸住拳头收缩，那个头呢就可能会是高了，眼反起了，咬石牙，或者是呢是会嘴变蓝。很多时候未必会有口吐白沫，但是呢这些抽筋通常都会是在1分钟、2分钟之内的，甚至呢是半分钟就完事。但是呢间中有些是抽得耐一些的，这些呢就要比较小心一些。 到到五六岁以上咧，个脑部嘅细胞咧就比较成熟，能够可以抵受到热力啊。咁发高烧嘅时候咧，就都唔会话系咁样去抽筋嘅。如果系咁样有抽筋嘅话咧，我哋可能咧就要留意佢会唔会系有，譬如话脑膜炎啊、脑炎啊，其他譬如话阳碱症，佢咁啱高烧嘅时候刺激到系抽筋啊咁嘅现象。好啦，咁我哋讲翻呢一个发高烧而有痉挛吓，我哋叫做急痉嘅时候。呢一啲嘅抽筋嘅情况会系点样嘅症状呢？通常如果因为高热而产生痉挛咧，通常都系非常突然嘅。嗰、那个小朋友嘅体温咧，往往咧系会高过103度添，会突然间烧起上嚟。有时咧，佢抽筋你先至知佢发高烧。咁啊，身体咧就成个硬起啦，对眼反起啦，或者侧埋一边啦，四肢咧缩下缩下咁样。咁、那个小朋友对周围冇反应噶，好似失去知觉咁噶。呢一啲嘅情况通常咧就几分钟之后咧，佢就会可能昏昏欲睡啊，即系会瞓一轮添。如果个抽筋超过20分钟唔停嘅话咧，或者佢抽完之后又即刻又再抽过啊，痉挛去翻发嘅话咧，咁当然必须即刻送去医院去治理噶啦。发高烧引起抽筋咧，当然都会有一啲嘅引起我哋嘅恐惧。因为咧，个妈妈第一次见到佢有抽筋嘅时候咧，即系都会系比较担心嘅。咁你真系唔知道佢会唔会有咩嘅危险，系咪？咁但系咧，你仲要注意，就系佢第一佢抽咗几耐，第二佢抽筋嘅时候系咪全身抽筋，定系一部分去抽筋？第三你要谂翻，咦，最近有冇跌亲撞亲个头嚟？有冇呕得好紧要？或者咧系个人？即是发高烧的原因令到他是很累啊，定是他其他的病征呢，就是会牵涉到呢他的人是很呕吐啊，很没精神啊，很没食欲啊，甚至呕啊咁。咁呢啲呢很可能有时是脑膜炎或者脑炎的病征的。我哋呢即都要注意呢啲嘅小朋友佢嘅情况。喺抽筋嘅时候呢，我哋就尽量要比较镇定一啲，因为呢我哋父母就是在场的人呢，或者是学校的先生啊，或者亲友你抽佢嘅。你见到佢有抽筋嘅时候，你唔好咁惊先。我哋越沉低咧，有时越唔知点做咧，就会反而咧就仲令到个 B B 冇咁舒服。嗱，第二，我哋咧就应该俾个小朋友咧系平放喺平嘅地下，或者系床啊、sofa 啊、台面啊，即系平嘅地方，唔会跌嘅，唔会冧嘅吓。咁亦都唔会咧系话系撞亲佢、硬亲佢嘅。咁而佢嗰啲床啊或者係凳啊嗰啲你要好小心，因为有时摆咗啲凳呢佢唔稳阵会接埋嘅，或者呢係嗰啲床呢有啲床单啊枕头喺度仲棘住晒啊，会捉亲佢焗亲佢。咁你最主要呢就要俾佢打侧咁样瞓喺一个平嘅地方，咁而呢佢个头个面呢就可以侧埋一边，咁样呢佢就算呕啊，嗰啲呕咗嘅嘢都会就掠翻到出嚟，就唔会话逐咗落去个气管啊个肺嗰度，唔会话塞住佢个喉咙咧，唔上唔落，令到佢缺氧。咁同埋咧，嗰、那个头咧就变到佢会系可以咧，就算系抽紧筋嘅时候咧，就都会微微咧系向后啊。咁样嘅状况里边咧，个喉咙气管咧就最通畅，就唔会阻塞佢嗰个嘅呼吸嘅。咁而咧，你唔好紧张话，哎呀，要快啲塞住只手指，或者系摆只匙羹落去个牙臼嗰度，等佢唔好咬到条脷噶。嗱，呢一个咧其实都唔系话正确嘅做法，因为咧小朋友如果你系见佢抽筋嘅话咧，好少会真系咬到条脷嘅。咩情况会咬到条脷咧？就系除非佢个头咧就向前屈啊，咁佢条脷咧就变咗去顶咗出嚟咧。咁佢先至会咬到条脷。如果你俾佢打横放，即系瞓喺床或者系平嘅地方咧，佢头轻轻向后咧，佢根本就唔会咬到条脷。如果你塞个匙羹落去，反而有时咬断个匙羹就仲大危险，咬住你嘅手指亦都可能会损会流血。最重要咧就系如果你把嘢塞住个喉咙，惊佢咧就更加唞唔到气。呢个系有危险嘅。嗱，咁你跟住咧就要将紧身嘅衣服咧都要解开。同埋咧，留意个小朋友一路抽筋嗰个情况系点样啊？你然后可以将呢个现象系点样见到啲咩嘢都话到俾医护人员听。咁其实佢痉挛过后咧，抽筋过后咧，应该系要俾个小朋友去休息，唔好话特别再搞佢啲咩嘢，就带佢去睇医生噶啦。 当然他当时就是发高烧的话呢，你就要帮他探热，探热呢探肝，探口就很危险的了，探肝门呢，就如果他是高烧的话呢，你更加要就帮他除衫啦，等他不要再那么多衫呢，就令他散热，喝多些水，咁同埋呢俾佢呢就冲凉，或者用和暖嘅水帮佢抹身啊，俾佢退烧药退烧湿啊咁。咁有啲人呢就用呢啲火酒啦，咁但係火酒有时都唔係话咁好嘅，有时会整到隻眼啊，或者係个鼻啊，咁对个小朋友都唔一定係咁好。冲凉呢就係好好嘅方法，或者係抹身。当然呢有时冲凉你驚呢即係会仲冻亲佢，令佢着凉啊，或者係会跌到佢啊咁。咁呢一个呢係讲你如果係时间许可，同埋呢係一个普通退热嘅方式。咁但係呢即係我估计呢，如果你用湿嘅毛巾去重复帮佢抹身呢，都已经係好嘅一个方法。但係你要记住呢一啲嘅发烧痉挛抽筋呢，係我哋要清楚佢真係冇其他嘅危险嘅病令到佢抽筋，我哋先至有呢个诊断嘅。如果小朋友有我正话所讲嗰啲，譬如话呕好紧要啊，或个人好冇精神啊，甚至呢係唔係好高烧都已经抽筋啊，又或者呢可能係佢局部性抽筋啊，咁你要小心啊，佢可能呢就係有脑膜炎啊、脑炎啊，或者其他脑科嘅病，唔係淨係发高烧抽筋，嗰啲就比较严重好多啦。好多小朋友呢发高烧嘅时候父母好驚，就话高烧嘅头呢就会烧坏咗个脑。嗱，当然如果佢高烧到106、107，呢个係好危险啊。咁如果佢只係103、104呢，佢唔会话烧坏个脑嘅。反而呢你係应该要去搵清楚究竟佢係乜嘢病令到佢发高烧。脑膜炎或者係脑炎呢啲比较严重嘅病呢，就的确係可以损害到个脑。或者係脑出血啊，或者係佢撞到个头入面有淤血啊。呢啲嘅时候呢，如果佢发高烧呢，佢个脑部嘅受损害唔係因为佢发高烧，而是因为它入面本身对脑部的损害，是那个病本身本来的病。那我们呢应该要给医生呢去详细诊断。如果他 check 过晒是没有特别什么东西是脑科的病呢，那你有很多时候呢会发觉呢他可能呢就是普通喉咙发炎啊，或者是感冒啊，出玫瑰疹之前的高烧啊、麻疹啊，或者中耳炎啊、扁桃腺发炎，这些叫发高烧啦，是可以令到个 BB 有发高烧急惊啊，咁就抽筋。咁但係呢你要治标亦都要治本。治本呢就要医返佢本来其他嗰啲嘅系统嘅感官嘅病啦。通常发高烧抽筋呢亦都系会有呢个遗传性。大约系 10% 呢一啲发高烧抽筋嘅小朋友嘅爸爸妈妈呢，或者系哥哥姐姐呢，细个嘅时候啊都有类似嘅病历㗎啦。咁好多嘅屋企人呢当然都会担心。呢一啲嘅发高烧急惊咧，会唔会演变成为阳碱症咧？嗱，我话俾你听，除非屋企人自己家族系有阳碱症嘅病例，否则发展成为阳碱症嘅机会系唔系好高。除非佢真系抽筋咧，抽到成半个钟头以上，或者成个钟头，或者佢发高烧抽筋之前，其实系譬如话有一啲嘅脑部嘅损伤啊，咁佢当然亦都有可能佢本来已经系有阳碱症嘅。咁呢就譬如话出世嘅时候有伏亲啊，黄度好高高嘅20度以上伤害到个脑，有 conitis 啊，脑部系有黄化咗。咁变咗呢啲小朋友本来个脑部都已经系受到损伤，所以佢会有阳碱症。如果就咁发高烧抽筋啊，急惊只系几分钟呢啲呢，就本身系唔会制造到阳碱或者系将来弱智嘅病情嘅。所以呢我哋如果屋企人特别系有试过发高烧抽筋呢种嘅情况呢，可能你唔好太奇怪你嘅小朋友呢即都系会有可能会发高烧抽筋。咁你要预防嘅话呢，你就要一去到发高烧嘅时候呢，就要帮佢及早退烧，亦都可以呢有啲预防抽筋嘅药呢可以帮佢湿肝嘅，系能够去帮佢及早去预防到个脑部唔好因为发高烧而抽筋。如果你试过一次发高烧抽筋的话呢，咁你就要预咗佢有可能会翻发，因为 33% 嘅小朋友呢佢可以会再有第二次嘅翻发嘅。咁有 9% 呢啲嘅发高烧抽筋嘅小朋友呢係可以有3-4次以上嘅机会呢係发高烧又抽筋又再翻发，发高烧又抽筋咁样嘅。即係抽成3-4次即係都可以嘅。喺佢6个月至到5-6岁之间嘅期间佢可以再翻发。如果医生真係担心佢发高烧抽筋唔係只係因为呢个急惊 而是怕他有其他的脑科的病，譬如脑膜炎啊、脑炎啊，其他的情况引致到他抽筋的话，医生很可能就会要他呢是请你们同意给他呢就是做一个的脊椎穿刺。那这个的验个脊髓呢就是验他入面有没有脑膜炎，有没有脑出血。但是呢同时医生也都可能呢就是会要他呢是照一个电脑扫描或者是磁力共振扫描。就可以看清楚个脑部入面呢会不会是有发炎很紧要呢，会不会有出血呢，淤血呢，血塊啊或者生瘤啊咁样。因为这些的病呢都可以会发高烧同埋都会是抽筋的。有些小朋友呢他抽筋或者是发高烧，他可能呢是因为他打完一个的混合针之后有个反应。那这个你要注意。打混合针来讲呢绝大多数 99.9% 都不会说是有脑部的损害。但是很少数的小朋友他如果是打了混合针他可以是有一个的反应，就是呢个脑部受到一个的影响就会是有抽筋的。那这种的抽筋呢就不单止是发高烧，他有可能是发高烧亦都未必是一定发高烧。其实他就是对这个混合针里面的对百日咳那种预防针是有反应的。那我们呢就以后呢就不可以给他再打这个百日咳的预防针。他只是可以打这个破伤风和白喉那两个成分的混合针。如果这些的小朋友呢他真的重复几次有发高烧而抽筋的话呢，即你是要考虑看他这个的发高烧抽筋呢会不会是有一些其他的原因，譬如说羊胆症的情况在这里。那我们迟些一间再讲一讲关于羊胆症的病。但是呢就算他不是羊胆症当中呢，有时有一些医生都会建议你的小朋友呢不如吃一些预防抽筋的药。在这个六岁之前呢变成他吃了预防抽筋药呢就不用怕他发高烧的时候又再抽筋了。咁但係当然其中一个唔好处呢就係话食住呢啲嘅药呢亦都有可能係会影响佢嘅精神。有啲嘅药呢会有啲嘅副作用会令到佢比较攰一啲。唔集中精神好冇记性或者係读书差咗。个人会好白厌啊，即係坐立不安啊，即係过度活跃嘅情况。我哋而家呢都通常建议呢就可以呢係唔使食呢啲嘅长期服用呢啲嘅预防抽筋嘅药。反而呢就可以呢是一有病有高烧或者是不是很高烧都好啦，我们就要帮他塞一些的预防抽筋的药。那这些药很有效也都没什么副作用是预防到他抽筋的。平时变得也都不需要成日吃药去影响他的学习和精神。那我们正话提过呢抽筋呢就是可以有一个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有脑膜炎或者是脑炎。通常脑膜炎呢如果是因为细菌感染的话呢可以是譬如说一些肺炎菌感染啊，一些伤风感冒乙型杆菌感染到，亦都可以是有一些链球菌感染，甚至是肺痨或结核菌的感染到。那这些呢就需要呢是注射这个的抗生素消炎药特别去杀那些菌的。那要一个疗程啊才能够好返晒。那当然呢现在有很多是预防的措施啦，譬如说我们可以出世已经打加强剂和跟住再有加强剂去预防这个肺结核菌。有一种的预防疫苗是可以预防到那个因为这个伤风感冒乙型杆菌入侵个脑引致的脑膜炎。脑膜炎的时候个小朋友呢除了说他会有发烧可能会抽筋之外呢他亦都会呕啦，很无胃口啦，很猛疹神速不安或者是很累成日瞓。除了会抽筋之外呢你会发觉呢如果个小朋友个脑髓未生埋的话呢个脑髓都会胀起的。咁如果係腦髓已經生埋咗比較大啲嘅小朋友呢佢可能會頸梗嘅。咁如果你做頸屈唔埋嘅隻腳屈直嘅時候佢亦都會痛嘅。嗱呢啲嘅情況呢要好小心即刻要俾醫生去診斷呢其實呢就應該要做咗嗰個脊椎穿刺嘅手術呢就睇下佢入面腦膜炎入面係乜嘢菌然後先至再俾藥呢就係最好嘅。如果佢真係有腦膜炎嘅呢就仲會俾埋一啲嘅類固醇嘅藥呢去幫助佢呢是去減少佢發炎所產生對腦部所成的損害。咁而呢啲呢當然要由兒科專科腦科的醫生嚟醫呢就先更加係事半功倍呢。咁而如果小朋友佢係腦炎呢同埋腦膜炎呢未必一定係話細菌 bacteria 所引致嘅。佢都可以係 类过性病毒 viral infection， 甚至咧系一啲真菌嘅感染 fungal infection。咁呢一啲咧就比较系难医一啲咧，就系、是、因为冇一啲真正嘅杀菌药咧，去杀死呢啲嘅类过性病毒。而嗰个真菌咧系亦都系好难消灭嘅。咁呢啲通常就已经系比较危险。通常脑炎呢亦都是因为一些普通的类过性病毒感染之后引发的并发症都得的。譬如说麻疹啦、或者是炸腮啦，有很多的类过性病毒呢都可以是引致到有脑部发炎的。咁佢脑部发炎的时候呢，小朋友呢就除了去会抽筋啦，会昏迷啊，或者是好攰啊，咁佢未必一定会发高烧的。咁而做脑电图同埋睇呢个嘅电脑扫描啊，磁力共振都会睇到喺呢个征兆。好多时候呢啲脑炎咧系会可以自己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咧系康复，但系咧亦都有好多时候咧系可以造成即系永久性嘅脑部嘅损害，咁嗰个就会比较可惜一啲啦。咁有一啲嘅小朋友咧，佢发烧同埋有抽筋咧，可以系因为脑部受损，系譬如话因为意外或者系撞亲个头，脑部有积血咧。是可以会令佢发烧嘅。通常咁嘅情况底下呢，照电脑扫描或者磁力共振呢是可以睇到佢嘅情况。有一啲呢我哋仲要去 check 一 check， 佢会唔会係有一啲嘅容易出血嘅病态，就係话呢佢本身血凝固嘅功能係唔够嘅，因为都容易可以会有脑出血。有一啲呢係因为个先天性喺个脑入面呢有一啲嘅血管呢係生得唔好嘅，係会有薄咗嘅血管壁嘅。咁呢啲嘅血管瘤啊咁样咧，或者系血管壁薄咧，系可以随时忽然间系有出血唔出奇嘅。咁我哋都系要比较醒觉呢啲嘅情况，咁医生咧系可以帮你诊断到。咁有一啲嘅小朋友呢一出世咧，如果佢系冇打呢一个嘅维他命 K 嘅针咧，有啲小朋友系会缺乏维他命 K 嘅，特别如果系食人奶嗰啲嘅 BB， 咁要比较注意。就是我哋都系建议咧，所有 B B 出世咧都应该打维他命 K 嘅。咁呢个嘅系预防到小朋友咧系内出血，特别系脑出血嘅情况嘅。嗱，如果小朋友只系就咁抽筋嘅，佢未必一定发烧嘅，就算系发烧，未必系高烧啊。咁呢啲唔发烧而抽筋嘅情况咧，我哋就叫做系阳碱症。其实阳碱症咧就系个脑部嘅细胞里边咧系发出唔正常嘅脑电波，引致到身体嘅肌肉咧，有唔同程度唔同范围不受控制嘅翻发嘅，即系会重复发生嘅一啲嘅痉挛，一啲嘅收缩。佢可以有好多种嘅表现嘅方式可以系大发作，可以系小发作，可以局部性发作，甚至咧有一啲咧系成个弹一弹咁嘅啫，有啲咧就可能成个累低咁嘅啫，有啲咧可能就咁发白日梦咁样嘅啫，有唔同嘅表现嘅方式。简单嚟讲啊，阳碱症咧就系分为系两大类嘅，有一类咧就系我哋叫做原因未明嘅，都唔知点解嘅。另外一类咧，我哋系揾到一啲嘅病因嘅一啲嘅阳碱症。如果系揾到病因嘅呢个阳碱症咧，通常都系以下呢几种噶啦。一呢啲可能系有家族嘅遗传啊，父母咧或者系近亲咧都系可以咧系遗传到一啲染色体入边咧，可能有一啲唔正常嘅遗传因子令到咧个脑部结构或者系功能唔稳定嘅。咁第二咧，好常见嘅就系话可能出世嘅时候咧，焗亲啦，跌亲啦，或者咧系妈妈身体里边嘅时候咧，就系、是、感染到类过性病毒，感染到个胎。佢如果佢系缺氧啦，或者有出血啊，或者系出生之后黄得好紧要啊，令到个脑部受到损害有啲嘅菌。一出世就感染到呢啲 BB 有脑膜炎啊、脑炎啊，都系可以引致到阳碱症嘅。有啲咧可能系先天性咧，就佢身体入边嘅新陈代谢系唔正常嘅。佢譬如有啲 BB 咧，佢可能身体制造到一啲唔正常嘅氨基酸嘅，咁啲唔正常嘅氨基酸系可以损害个脑部，系产生抽筋嘅。呢啲咧通常就比较严重一啲如果佢系跌亲过意外受伤过嘅，佢康复咗都好啦，可能系有机会造成阳碱症。当然仲有一啲后天性嘅原因啦，譬如话就系如果佢肠胃发炎太紧要，令到佢屙或者呕咧入不敷出脱水啊，咁佢脑部咧即系都可以受损害佢入边都可以系
有变咗有以后抽筋嗰个嘅机会。同埋咧，有啲嘅小朋友，如果佢系有一啲嘅血糖低嘅病情啦，咁亦都咧系可以系令到佢个脑部系受损，啊，令到咧系会有呢个抽筋嘅情况。当然咧，仲有其他一啲嘅罕见一啲嘅原因添。咁我哋呢度咧唔会全部去讲晒出嚟啦。咁如果有一啲嘅病因是可以發現得到的，這些的羊癌症的小朋友通常都會是在四歲以前，或者是他發生那件的病或者的意外之後的一個短時間發生的。那就如果是無端端就這樣起有抽筋的那些，他很多時候呢是屬於即是沒有原因的，是原因不明的。是有一種遺傳病，就是结节性硬化的遗传病，可以令到三两个月大的 BB 都可以抽筋。而这些 BB 呢，即是抽筋的时候呢，好像弹弓刀那样，是整个 BB 插一声这样抽在一起，然后就停了。一日可能发生成几十次都可以。这一种的抽筋呢，就是比较上是严重一些，同埋将来也都可能会有药治。当然这些的结节性硬化的病人呢，未必一定 BB 的时候会抽筋。佢到大个嘅时候咧，都未必一定会抽筋，但系咧，佢哋会有抽筋嘅机会就系大咗好多啦。而呢一啲嘅结节性硬化嘅遗传病咧，通常遗传俾下一代嘅机会咧系大过50%嘅。另外有一啲嘅 BB 咧，佢系缺乏一啲嘅酵素，咁咧就令到佢身体入边咧个 B 六维他命咧就系严重不足啦。咁呢啲 BB 咧亦都可以系喺直情佢初生嘅婴儿嘅时候，或者系三四个月大嘅时候咧，就可以系有嗰种嘅突发性的抽筋，甚至好像弹弓刀咁样式嘅抽筋嗰种嘅方式嘅。通常嚟讲，我哋最常见咧，所谓羊癌症，大家印象当中嘅羊癌症咧，其实都系讲紧大发作羊癌症。我哋叫做大发作嘅羊癌症咧，喺大人成日都会可以有发生，喺小朋友去发生嘅时候咧，通常佢都系同大人嗰啲嘅大发作咧系即系一样咁嘅病征噶啦，就系话咧佢会突然间失去知觉。啊！佢个成个身咧硬直咗，啊手脚咧可能硬直，但系跟住咧就收缩起嚟，抽下抽下咁，对眼咧就反起望天，佢嘴唇咧会蓝晒嘅，不省人事嘅，咁啊甚至系口吐白沫啊，跟住几分钟之后咧佢会停止抽筋啦，身体软翻啦，好攰咁，然后就沉沉入睡，咁呢一个嘅情况咧。就是通常大发作的羊癌症啦，同呢一个发高烧急惊的情况亦都系一样，佢哋其实系好少会咬到自己条脷嘅，所以有时如果你真系塞啲嘢落去口度咧，即系有时反而仲会危险添。我哋建议咧，都系唔好塞啲嘢入个口度，因为如果你塞啲嘢入去口度咧，佢反而可能仲会窒息啊，或者系呕出啲嘢咧就掠唔到出嚟咧，佢就会疼亲，呼吸唔到噶啦，咁仲危险，所以你就唔需要摆啲嘢落去个牙关嗰度嘅。除了这些大发作之外呢，我正在讲的呢有些是叫小发作的。有些所谓小发作的经验呢，他就好像发白日梦这样的，眼定一定。那有时呢他整个身都不动的。他就这样是好像失去了几秒钟的知觉。那变成这些小朋友呢，他在学习上面呢是会有这个问题。但是这些通常呢也都不是说是很严重的一种病，用药物是可以医得好。但是呢就首先我们都是要帮他呢做一个的脑电图，就是要 check check 他是不是这一种的小发作。还有一些可以在脑电图可以发现到不同种类的痉挛呢，抽筋这个羊癌症呢就包括可以是局部性 的抽筋。也都呢是可以是一些所谓异常的活动。啊，即有啲咧，可能系直情系佢发作抽筋嘅时候就肚痛嘅，或者咧有啲人咧佢发作抽筋嘅时候咧就咁跌咗落地下嘅啫。有啲人发作抽筋嘅时候咧，佢就会氹氹圈咁走嘅。嗱，呢啲嘅唔同嘅形式嘅抽筋嘅发作咧，其实都可以由脑电图嗰度咧去观察到。咁而脑电图咧再配合埋一啲嘅录影嘅设备咧，就可以睇到佢如果真系发作嘅时候系点样。亦都有一啲嘅小朋友咧，如果佢系羊癌症。啊！佢系大发作或者系局部发作都好啦。佢有啲嘅小朋友咧，佢系对光线咧特别敏感嘅。换句话讲咧，嗰啲嘅光斩下斩下斩下嘅时候咧，就会刺激到佢脑部嘅细胞有唔正常嘅脑电波。咁呢啲咧，我哋叫做系电视引发嘅羊癌症，或者咧系由光闪引发嘅羊癌症。 所以呢我哋就建议啲小朋友，如果你唔想佢有抽筋，又或者呢佢已经有抽筋，你唔想佢翻发呢，你就应该唔好俾佢成日睇电视。如果睇电视呢都唔可以太近咁去睇，因为其实电视所发出嚟嗰个光呢都系闪下闪下嘅。咁嗰个频率呢就会可以呢系引发到抽筋嘅。如果系睇电视，最好个房呢就应该都唔好太黑。而嗰个电视本身呢当然最好有个雷光镜喺度啦。小朋友如果佢要睇电视嘅话呢，就你亦都要留意呢，就係个电视画面有冇系坏，斩下斩下雪花嗰啲。同埋呢有时呢呢啲小朋友去游水呢都可以会有发作㗎喎。就因为呢即水面如果系个太阳射落嘅时候呢，喐下喐下喐下嗰啲反射呢就系、是、都系一种会导致佢抽筋嘅一种嘅光线。有啲小朋友呢甚至系去经过一个嘅隧道咁至算啦，如果嗰个光管呢在个隧道侧根或者是顶那里，架车一路行过很快的时候，就好会变成一连串的光，停下就下停下就下这样。对个小朋友亦都是可以产生一种的刺激，咁都可以导致会有抽筋。这个大人和小朋友呢即是一样的。咁我哋呢如果係真係有个小朋友呢係有抽筋嘅话呢，我哋就要避免佢呢受啲咁样嘅光度嘅刺激。到佢大个之后呢十几岁呢可能都要提醒佢呢去游水啊或者去 disco 啊即都要小心啦。因为 disco 嗰啲闪光呢一样都係可以有可能导致抽筋㗎喎。嗱，我正话讲过呢，即係我哋要搵出一个人士佢係咪有阳癌症呢，我哋从病历嗰度去睇呢，就係话佢有冇咩原因寻找得到，定係话冇原因嘅。如果尋找到原因嘅話咧，當然我哋知道佢點解會有抽筋。咁但係咧，亦都有好多咧係冇原因嘅。嗱，通常醫學界咧，我哋都會認為咧，就咁抽筋過一次咧，我哋唔算佢係陽癌症啊。陽癌症咧係要重複發作嘅，我哋先至算係陽癌症。如果就咁抽過一次咧，我哋唔會幫佢一個標籤話佢係陽癌症。嗱，如果佢係有啲嘅小朋友係同埋大人咧，有時佢嗰個有短暫嘅啲嘅抽筋咧，係因為休克之後嘅。嗰、那個所謂叫做係抽筋咧，就係話佢忽然間係休克。可能有啲嘅人士咧，我哋叫syncope嘅發作咧，就係佢有突然間一啲休克咧，就佢可以係因為佢忽然間嗰度好焗啦，好唔舒服啦，或者咧係佢嗰度聞到啲咁好臭嘅味啊，好特別嘅味啊，或者咧佢突然情緒好激動啊，好痛啊，咁呢啲情況都會令到佢突然間暈一暈休克嘅。當佢暈一暈嘅時候咧，我哋最緊要咧就俾佢瞓喺地下度，就唔好俾佢企喺度或者仍然坐喺度，因為咧你咁樣企喺度或者坐喺度咧，嗰啲血上唔到個腦啊，對個腦部冇咁好。你反而咧即刻俾佢瞓喺度，佢可以講咧話動快，佢就會恢復知覺，咁就通常應該都冇事嘅。但係如果有啲嘅人士咧或者小朋友咧，因為唔夠血去個腦度，或者缺氧太耐啦，即係你唔俾佢瞓喺度，令到佢暈太耐，你冇血上個腦度，佢可能甚至會有抽筋。咁呢種抽筋嘅情況咧，就唔係表示陽癌症，通常都冇後遺症。即係當然我哋會建議你咧，都俾佢有正確嘅一啲嘅檢查。我哋會建議咧係做腦電圖啦，亦都可能會照埋呢個磁力共振啊，或者係電腦掃描，甚至咧係驗下血，睇下個血入邊嘅糖分啊、鈣質啊，有時佢個身體入邊嘅新陳代謝咧係唔正常啊，或者係嗰啲氨基酸太高，我哋驗血咧都係可以驗到出嚟，驗清楚佢係乜嘢事抽筋咧係好重要嘅，即係對我哋以後點去醫呢啲嘅小朋友咧，即係都係好重要。如果真係揾唔到咩嘅情況咧，我哋用嗰啲嘅藥咧，去幫助呢嘅小朋友咧，去控制到個抽筋咧，即係好多咧都係可以成功嘅。嗱，預防抽筋嘅藥咧有好多種，我哋通常咧都係希望咧用個腦電圖啊，斷定到佢係邊一種嘅抽筋，因為原來咧係大發作定係小發作，定係局部發作，定係嗰啲成身軟曬嘅嗰種發作，用嘅藥咧係唔同嘅，用嘅藥係唔同嘅。我哋咧係有唔同嘅藥係對付唔同嘅陽癌症，咁但係我哋大嘅原則咧就係話要揀一啲藥咧係令到佢哋唔會有咁多副作用嘅，係唔會影響佢學習嘅，唔會影響佢正常嘅成長嘅，唔會影響佢同其他同學嘅相處嘅。咁所以咧，醫生咧就會係選擇最冇副作用嘅藥，而且咧應該咧耐不耐咧就要幫你 check 一 check。睇下佢個接受嗰個控制嗰個情況係點，同埋個藥嘅份量啱唔啱，或者有冇副作用。我哋好多時候呢即都會係譬如一年或者半年呢就建議驗一次血。但當然如果好穩定之後呢就係、是、可以唔需要咁樣去成日驗嘅。反而我哋發覺呢好多時候抽筋呢就唔會真係影響嗰個小朋友嘅健康太多。 但你想想他耐不耐抽一次筋羊胆症发作呢，其实不影响他身体的功能多少。他那时候的抽筋就算是你觉得他很紧要都好，其实就不会对个脑部造成什么损害。他醒了之后又没有事这样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医治这个小朋友的期间呢，我们太过保护他，令到他不能够有正常的学校的生活，同埋呢我们太过担心，以致到呢什么都受限制着，他不能够发挥他正常的潜力，这个对他是反而是更大的一个的负累。同埋呢这个社会里面呢，很多的人士呢都不去接受这些所谓有羊癸症的病人呢，亦都是成为这些病人很大的损害。他虽然是有羊癸症，不讲得上是有绝对的健康，但是其实他平时工作的能力，他学习的能力，他生活的质素应该可以跟其他人是没有分别的。他一样可以是学得到，他一样可以发挥他所长，就是因为周围的人对他有有色的眼镜，就有个标签在这里，哎呀他羊癸症的，都不知道是不是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病啊，或者是痴线啊，或者是蠢一点。当我们其他人这样看这些小朋友的时候，我们就会限制到他们的发展，影响到他们的自信心，对他们的自我形象大打折扣，反而这样呢就是会大大损害他的生长。我们宁愿呢对他们呢好像普通人一样这样，让他们仍然有正常的发展。所以我们给他吃那些药呢，也都是尽量就不想给他呢就吃到昏昏沌沌，不想给他吃到呢个人好像是很猛整啊，或者是很过度活跃啊，失去正常那个的能力。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能呢就甚至是弄巧反拙了。所以希望我们呢大家呢一起去接受这些有羊癸症的小朋友。但当然有一些小朋友他除了有羊癸症，他亦都是有其他两种的病，就是弱智或者一种叫做大脑性麻痹或者瘫痪。这两种呢可能令我们是更加担心的。就是说呢，如果那个病因在里面，比如说出世焗亲或者是个脑膜炎或者是遗传的那些病令到他呢在个脑部受损啊这样。那个病因本身令到他有羊癸症抽筋，同时亦都令到他有弱智。或者是令到他有大脑性麻痹，以至他身体是瘫痪，手脚控制不到，肌肉呢是失调。这些的情况呢当然是比较更加担心。就是如果他有弱智的话呢，我们是可以从他由细个一路去成长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他那个的表现呢，他能不能够可以做到正常那个年纪小朋友做到那些事呢，我们就看到他是有没有迟了。是我们叫做是发展迟缓。或者是学习缓慢，严重的呢我们叫做弱智。那其实是什么叫做弱智呢？根据美国弱智协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ental Deficiency 来讲，他们给弱智的定义呢就是智力呢是较平均为低，他们通常呢就是在发育时期呢就开始的。通常这种的弱智的情况，我们呢在他细个开始发育的时候呢成长的时候呢已经是会可以发觉到的了，而且呢他的适应能力呢就会是打到折扣，适应不到周围这个社会。那通常来讲呢，我们会是帮他做个智力的测验呢，他的智力应该是低了的，而以测验结果为准则，在70分以下我们就叫做弱智。那而他呢即是对周围生活的适应呢是有问题。咁通常弱智呢我哋会係讲呢係18岁以前发生嗰啲就叫做弱智。如果係18岁以后先发生嗰啲呢应该就唔係弱智。就唔係佢成长嘅时候一路呢係有迟缓啦。而係话佢受咗损害之后而係影响佢嘅智力嘅。嗰啲就唔算係弱智。咁弱智呢通常係分三大类啦。第一类呢就係轻度弱智啦。智商呢就应该係50至到69分嘅。而中度弱智呢就係智商25至到49分。而严重弱智呢就是智商25分以下的。其实呢全世界的人口里面呢都是一样的了。就是说呢我们 是一个 normal distribution curve 来的。就是最多人呢就当然是普通的智力啦。最多就是在正中间可能是100分啊这样啦。然后呢向到两边发展的时候呢就去到70分的时候呢我们就叫做是开始有轻度弱智，咁一路去到好极端嘅咧就系严重弱智。咁同样嚟讲咧，每一个嘅社会里边，当然亦都系有啲人好聪明嘅，佢哋叫做天才。咁所以呢个系一个正常嘅 normal distribution 里边嘅。咁每个社会里边咧，都大约系有2%至3%咧系属于弱智。 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关心我们周围这些人，特别是我们自己范围是可以关心到的，我们应该尽量去接受他们。咁而通常呢，轻度弱智嘅人呢係占整个嘅弱智嘅人口呢通常有八成㗎啦。即係少数呢係先至係中度弱智或者係严重弱智嘅啫。咁而如果通常一个智力譬如话係十岁嘅小朋友，如果佢嘅谈吐啊、行为外表啊就係、是、好似七岁嘅小朋友咁样。佢嘅智力我哋就叫做係七十分囉。如果佢十岁嘅小朋友，但是他的知识啊，他的言行啊，谈吐啊，生活的方式啊，所能够照顾自己的能力啊，只是好像人家四五岁那样啫。那换句话讲呢，即是他得四十分的智力啦。那他呢就应该呢是叫做中度弱智啦。其实如果啲中度嘅弱智嘅小朋友呢，即是在 BB 嘅时候呢，通常已经可以明显咁察觉到他发展是缓慢㗎啦。当然他的身材未必是比其他小朋友小，但是呢即是他通常都没有人家那么灵活，但是有些呢可以是他部分的智力是受影响的。譬如说呢，他是大肌肉控制那方面呢是很正常，但是他特别语言控制同埋呢是在社交技巧同埋思维那方面呢是特别慢的。那变了呢，他可能在表面上看同埋行动上看你不觉得他很弱智，但实际上呢思考啊、思维啊那方面呢是可能是很低分的。咁变咗呢，实情佢都系中度弱智嘅。咁而呢啲嘅小朋友呢，多数呢都唔能够可以呢去读写或者系写字都好困难㗎啦。佢讲嘢会有限，佢同埋呢唔会集中得到，即系佢注意力嘅范围系低，想象力呢系会缺乏。呢啲通常抽象嘅思考啊、记忆啊、行行都会低。咁当然呢，佢如果系咁嘅话呢，佢一定要依赖第啲人先至可以生活啦。嗱，呢个咧就系中度弱智嘅小朋友。咁当然呢啲咧小朋友都系可以要训练佢，佢一定要去弱智学校嘅。咁咧就系可以接受训练，做啲简单重复嘅工作，扫地啊、洗衫啊都得。佢可以照顾自己一啲嘅日常嘅生活，但系都需要旁人去监督佢。嗱，咁如果咁嘅话咧，我哋嘅父母咧，可能你要预咗咧。你如果是有小朋友是中度弱智的话，你将来都是要继续这样去照顾他啊，一些生活的起居，等他能够可以继续的去生活，因为他不能够独立生存的。啊，但反观呢，即如果是轻度弱智的小朋友呢，他应该呢是有时是可以接受一些非技术性的训练呢，能够独立生活的，看一个个的小朋友。如果他的情绪是不稳定啊，很幼稚啊，控制不到自己啊，判断力是很差的话呢，甚至即不会考虑后果的。那当然这些情况底下呢会影响他独立生活的能力。那都是要有其他人去帮助他。初生婴儿到一两岁的期间，有很多父母都不会察觉自己的小朋友有轻度弱智的。所以他到后面去接纳自己的小朋友是有轻度弱智亦都会是难一点。咁呢啲呢，我哋要俾多啲耐心同埋俾多啲支持呢啲嘅父母，但亦都呢係要俾多啲嘅智慧去帮助呢佢去接受个现实，点样能够去帮到呢啲嘅小朋友去最多呢。嗱，有时呢啲嘅小朋友呢未必一定係要读特殊学校，但係呢如果佢读一啲正常嘅学校呢，佢係需要读一啲叫做係启导班 ,remedial class。呢啲启导班呢亦都係有特殊嘅先生呢一啲嘅导师去帮到佢哋嘅。嗱，咁就应该係 OK。但是如果他读那间学校呢是不能够有一个好的学校的环境给他，即是先生不是那么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没有这些的耐性，对他们没有这些的洞察力，没有同情心，其他的同学不接受他。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可能读正常学校这些情况呢是会更差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始终追不上，他挫折感很大，受人歧视，自我形象很低。这样他就算你给他是一个学到好多嘢嘅环境里面，佢都无心向学，学到嘅嘢亦都会大打折扣，反而呢可能佢会系一啲比轻度弱智嘅小朋友去读书嘅学校呢系会更好都未定。呢、这个呢系需要我哋作出一个判断，并且呢系不时呢要去检讨我哋嘅判断正唔正确，系会有一啲嘅学校嘅导师嘅社工呢去帮手。喺香港嚟讲呢，我哋就有一个嘅特殊教育组，喺一个教育处里面呢系可以帮助到教师同埋家长呢去处理呢啲嘅小朋友嘅学习智力各方嘅问题，我哋都应该呢去寻求佢哋嘅帮助。当然如果系严重弱智嘅小朋友呢， 就是很少的，其实是占弱智的人口里面的 3%-4%， 都是比较少的。他通常来讲呢就已经是即完全是没有照顾自己的能力的了，因为呢可能他就算是大过了之后，他那个的智力都不够一个两岁大的 BB。出生后通常呢都会发现到个发展是很迟缓的了，他抵抗力又弱，身体都可能会是细粒一点的了。样貌和身体呢都可能会有明显的异常或者缺陷，都间中当然有一些例外，但是呢即有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在很小的已经发觉到他是有弱智那个的表现了。他根本呢吃东西都不行的，大小便控制不到的，没有办法可以照顾到自己的。咁如果佢唔能够学到呢一啲日常照顾自己嘅生活嘅话呢，佢成世都需要第啲人呢去照顾佢哋。咁所以呢啲嘅小朋友呢有可能佢大个之后呢即係都要喺一啲嘅庇护工厂里面，或者喺一啲嘅专俾呢啲嘅严重弱智嘅特殊学校里面去生活㗎啦。当然弱智嘅成因係好多啦，即係可以包括妈妈自己本身嘅疾病或者係怀孕时期嘅 BB 佢受了一些病毒一些菌感染或者 X 光照过，甚至可以是因为妈妈吸毒食烟饮醉酒这些都会影响 BB 他的出生的健康。如果你说是因为分娩时候难产所引致的，或者初生婴儿黄过头或者脑膜炎焗亲这些的所影响他有这个严重弱智的话，我们医学越来越昌明，人那个的教育水准越来越高，自然也都是可以呢大部分一些的因素呢是希望可以避免得到预防得到。但是还有很多的原因呢我们暂时是不能够预防得到的，或者是一些的先天性呢直接都未找到一个正确的原因，或者是找不到哪个染色体有不正常的遗传因子的那些的病因呢就没办法是预防得到。这样的情况我们都是要去接受我们的小朋友。但有些小朋友呢他不是真的就这样弱智的。他可能是不是智力的障碍，他是有其他的学习的困难的。这些小朋友不是弱智，但是他可以呢是有弱视，譬如他看东西看不清楚，这个已经影响他学习。学习困难亦都可以是因为他讲嘢讲得不好，可能因为听觉不妥，听和讲嘢那方面受障碍，聋的小朋友这些亦都会影响他学习。有些小朋友呢他智力是正常，但他特别呢是不懂写嘢的，他书写能力那方面有困难的，即是都有。有些小朋友呢他可以是自闭症，他初初呢各方面的智力的发展可能都是正常，但是呢他特别在人际关系呢他同人相处的方面呢感情的控制的方面呢他在接收那个感官的功能上面呢他都是出现问题，以致呢他不能够学习得到。他可能呢初初呢数学的方面很犀利，但因为他不能够可以接触到其他人，或者呢是专心他听接收到其他人教导的东西，以致逐渐呢一路其他方面呢就缓慢了。这个都是其中一方面的学习困难。有一些的学习困难呢是因为他有大脑麻痹，因为他大肌肉的控制那方面很有困难。这些的智力可以是正常，但他可以是有痉挛的瘫痪的。那也都有一些呢是小肌肉控制的协调那方面出现问题。甚至有些呢是可以呢是我们叫做呢是缺乏专注力的。那这呢我们曾经叫做 Minimal Brain Dysfunction Syndrome。就是说呢即是个大脑呢有一些轻微的功能失调。那这些小朋友呢他就会是过度活跃的，是专注力不得的。那他呢亦都是会个人呢学习是缓慢，记忆力有限。那有些小朋友呢他是样样都正常的，但是呢他时时都有一些病呢令到他回不到学。譬如呢是抽筋啦阳间症或者是哮喘啦，同埋有一些先天性的病啦，再加上周围的人对他呵护备至，等他没有学习的动机，又或者呢社会周围的人对他有歧视，令到他们呢没有自我形象，没有学习那个能力。那这些呢其实是外来的环境给到他同埋自己那个身体的一些限制，令到他学习有困难。那这些小朋友呢我们都应该呢要去帮助他们，去克服他们各方面的困难。因为样样东西都是可以由针对他们那个弱能那方面呢去帮到他的。 譬如如果他是弱视的，我们及早发现的话，矫正到他的视力呢，就已经是可以帮到很多。有些是聋的，那我们呢就是要帮他呢是尽早他的发现呢，希望可以改正到他的听觉。譬如如果他是中耳炎的积水的，我们帮他放一些水出来。那然后呢我们呢应该是用一些纯读啊那个的方式来帮助这些小朋友学讲嘢。如果你俾佢学手语咧，有可能咧就系令到佢将来咧就净系靠晒手语，佢就唔会肯去学讲嘢。如果我哋想帮佢学到讲嘢，觉得比较似正常人嘅生活，应该俾佢纯读都系好嘅，至少俾佢学咗纯读一个基本技巧先，然后将来先至再学手语。如果你话咧系有啲嘅小朋友咧，佢特别系大脑麻痹，令到佢瘫痪啊，所以咧佢系行动不便嘅，甚至咧有时系扭缩晒嘅。我有一个病人咧就系啦。他细个的时候呢，他就是因为太黄啊，黄度太高啊，引致到呢他的脑部受损啊。所以之后呢他呢就是成身呢都是控制不到自己的肌肉。那个的姿态啊姿势啊你都见到他歪嚟歪称啊。咁同埋呢他即是控制不到自己写嘢㗎啦。他讲嘢呢都讲到哩哩哩哩讲唔掂。而但是呢他的智力是完全正常。他可以仲帮助呢个竞言协会呢做工作添。另外有一个病人呢，他就是仲严重的一出世缺氧的，令到呢他是成由初生婴儿开始已经手脚不能够控制到，他直情呢是手脚呢弯曲晒硬化晒，他连瞓都瞓唔到的，要坐在轮椅度的。咁呢一个嘅小朋友，他而家成廿几岁啦，他智力是正常的，他而家呢是能够打电脑，他用电脑来去帮助翻竞言协会的一间学校里面去做电脑一啲嘅 program， 佢能够咧系好有一个嘅意志力向上力。当然咧佢自己咧即系都话，因为佢相信耶稣咧，佢有信仰，佢有神俾佢喺心里边嘅力量，所以咧更加咧系有一个嘅学习嗰个动机，更加咧感受到神嘅爱啊，帮助到咧去接纳自己，去宽恕到其他人。啊，即系歧视佢嘅人，嗱咁样咧，佢咧就仍然系能够可以有佢嗰个嘅功能，佢唔系弱智，佢系大脑麻痹，系令到佢唔能够控制到自己嘅手脚，佢唔能够讲到嘢。咁但系其实咧，佢系可以有佢嘅功能嘅。咁其实乜嘢叫做系大脑性麻痹啊？大脑麻痹或者令到佢瘫痪咧，就系通常咧系脑部入边呢啲负责我哋手脚运用嘅肌肉嘅嗰啲嘅脑细胞。就受咗损害死亡，以致到呢个大脑里面呢负责手脚活动嘅嗰啲嘅脑部嘅功能呢冇咗。咁变咗呢佢就控制唔到自己嘅手脚。另外有一啲呢就是、因为呢佢脑部呢负责控制姿势同埋平衡同埋协调嘅嗰啲嘅脑细胞呢受咗损害死咗，唔能够翻生嘅。即其他嘅细胞呢死到嘅细胞可以再做个再繁殖个。再分裂过，但脑部的细胞呢死了就没有真的细胞可以取代了，没有了一些脑部的功能。但是这些小朋友里面呢，如果我们在普遍来讲，全世界都是的，三至五岁的小孩子来讲，通常呢都有 0.1 至 0.3 的小朋友呢是可以会有大脑性麻痹，是令到有瘫痪的。现在医学昌明呢越来越是可以预防到一些原因了。譬如有啲 BB 呢係唔足月早产或者呢係难产令到婴儿呢脑部缺氧啦吓焗亲啦，或者呢係有啲个病毒啊侵入咗去嗰个脑部个身体，令到嗰个脑部係脑发炎啊，甚至呢係有一啲呢係肠胃发炎脱水，令到佢血管闭塞，或者初生婴儿嘅黄疸症啊，或者係妈妈怀孕嘅时候感染到一啲个类过性病毒一啲菌啊。咁呢啲冚唪唥好多嘅病因呢，而家希望呢逐渐係可以预防到嘅，避免到嘅，希望可以越嚟越减少呢一个竞联或者係大脑麻痹瘫痪呢嘅小朋友。但係仍然係有一部分呢啲嘅小朋友呢係有咁样嘅病征嘅。咁希望我哋都係能够尽量去接纳佢。因为我哋俾佢接纳更多呢，佢能够发挥到自己嘅功用更多。虽然佢外形系异常，你会觉得佢系好唔正常，同埋你可能初初会有啲惊佢。但系其实唔使惊，呢啲小朋友更加冇攻击性。佢系自己都控制唔到自己嘅，行动系受到困难。但系其实如果佢嘅脑部真系正常嘅话呢，我哋何不去帮佢哋呢？嗱，其中有一个大家可能都会识嘅呢，就系有一个姓刘嘅，已经系成人啦。佢都系大脑麻痹，系呢啲嘅经验嘅，全身瘫痪嘅。佢系戴住个头盔啊，而个头盔嗰度咧就系有一啲画笔啦， 佢用个头咧嚟到控制，嚟到去画画嘅。咁佢嘅画咧卖得好贵噶。咁呢个即系可以俾我哋一个嘅鼓励，俾好多有敬虔嘅小朋友嘅父母系一个激励。你嘅小朋友咧天生佢才必有用嘅。我哋做父母嘅咧，系如果系有小朋友系有阳简嘅，系有弱智嘅，或者系有敬虔有呢个大脑麻痹嘅，可能会令到你所接受嘅挑战系更大，个困难系更大。啊！你所需要嘅支持系更大，咁但系咧，我哋好希望咧，你哋都系能够系可以继续努力落去，同埋咧系可以咧去帮助你个小朋友咧，发挥到佢最好嘅。如果你有朋友系有啲小朋友系有咁样嘅病嘅，希望咧都系能够俾你个爱心去支持佢哋，去支援佢哋，等佢哋咧亦都系可以能够去做到称职嘅父母。我睇过一本书咧，佢系讲到咧喺美国嘅一个嘅本来系。大脑麻痹同埋弱智嘅一个嘅小朋友，佢叫蓝姆，佢一家都系信主嘅，又系基督徒嚟嘅。咁并且咧一路去倚靠神，虽然佢一路都系弱智，并且咧系唔能够嘅喺生活嘅功能度去照顾到自己，但系佢个妈妈咧系好有爱心，好有耐性，一路嘅去教佢，并且咧俾佢听嗰啲嘅音乐啊，贝多芬啊、莫扎特啊，好优美嘅音乐。佢突然间咧有一晚佢发觉佢嗰个弱智嘅经验有大脑麻痹嘅呢个蓝姆呢个细路仔，十几岁大嘅时候咧，竟然可以自己弹琴啊，甚至喺个钢琴嘅琴键上边咧，系弹出优美嘅乐曲出嚟，贝多芬嘅作品出嚟。啊，呢本书咧都系好值得大家去睇嘅。当然呢个只系一个例外嘅好戏剧性嘅例子啊。大部分经验或者有大脑麻痹的小朋友未必是可以有这样的戏剧性的事发生，甚至未必是可以好像我说的那两个病人这样能够是可以有一些他自己做得到 的东西出来去贡献回这个社会。但是呢我们要记住咯，就是人的价值在神的眼中就是因为神造他的，而每一个人都是有病有衰老有死亡，人呢是因为我们的罪才有不同的病，而只不过这些小朋友如果他是有弱智或者是痉挛或者是大脑麻痹，他们那种的病是更加紧要，令到他们的脑部都受到损害。其实但是他们作为人的价值是仍然一样是有的，在神眼中他一样是被悦纳的，我们仍然是一样是要将他的爱心去跟他们去分享，特别去支持他，特别是这些这样的大脑麻痹啊，或者是痉挛啊、抽筋啊，或者是弱智这些的人士呢，这些小朋友不能够自己保护到自己，我们更加岂不是应该用爱心去帮他们呢？而他们的父母是更加需要我们的支持和帮助。希望呢我们都是能够呢是可以将我们的爱心呢跟他们可以去分享，我们不单止呢不会抗拒这些有脑部缺陷的小朋友，我们更加呢是给更多的爱心。
真正传播是一所非牟利基督教传播机构，我们的意象是透过多媒体制作、网络和文字事工，叫无数的华人都能够认识基督信仰，并且成为基督的门徒，荣神益人。感谢神，机构每年的经费和制作开支，神一直透过教会和信徒供应我们。如果你认同我们的意象，我们诚意邀请你透过奉献作为我们的事工伙伴，好让我们能够继续尽心制作紧贴时代需要的产品，为大家带来生命的改变和转化。欢迎你致电2409-1233或者浏览机构的网页 www.gnci.org.hk 去了解奉献和支持我们的方法。愿神赐福给你。